请看下面。中贫中生者，若有众生，若一日一夜持八戒斋，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，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，威仪无缺，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。好，中品众生，这个首先辨定其位格，是小乘下善凡夫人，小乘根心下善的凡夫人，啊，他所接受的刑法跟中品上乘相比，又降低了一步了。若有众生，这是这个简机啊，是中品中生者的众生，他持戒时间只是一日一夜，对这个八戒斋一日一夜用心非常细、非常急、非常严谨，持得清净啊。这里面受八关斋戒啊，你受了之后就一定要好好吃啊，不要说受了之后，哎呀，正好一个朋友请我去吃饭要喝酒，那是啊，将就下吧，就去喝吧，你这就麻烦了啊。如果万一这个禁缘不允许你再吃的话，你干脆舍戒，你不能代戒犯戒，你舍掉还好一点啊。若一日一夜持八关斋，包括这个淫方面，你烦恼太重了，怎么都把持不住，你就先舍啊。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啊，沙弥戒它主要是在八戒的基础上加上不着金银身相啊，不拿钱，再就是啊也要持五啊，这是沙弥戒啊。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，这就是比丘戒了啊，250条戒或者比丘尼的啊384条戒这个威仪无缺呢，不仅那个重罪不犯，就是轻罪都不能犯啊。你看这个持戒到了威仪无缺，轻戒都要像重戒一样护持的时候，哎，他这功德就上来了啊。这个戒经里面对持戒的这种内在的这种功德力量都有赞叹。佛寺的时候啊，有一条毒龙正在这里那里吐毒气呀，这个伤害了很多人，所以当时有很多阿罗汉都驱赶这个毒龙，都对这个毒龙没办法。最后有一个比丘过去了，他轻轻地弹指一下，跟毒龙说：“你离开吧。”这毒龙就乖乖地离开。哎，最后很多阿罗汉就问：“我们也是阿罗汉，你也是正的阿罗汉，为什么你弹个指，说句话他就走了？我们跟他用了很多神通，跟他斗法都没有办法。”那这个比丘说，他多少劫来持戒 不仅持众戒、杀盗淫妄酒这些持得好，就是很微细的戒，也像持众戒一样的去重视去持。啊，比如比丘戒有分众戒，有分轻戒，他对于轻戒都持得非常严谨，所以就由于这个，他内在的力量就很大。啊，戒德为伟。啊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重，不要忽略这个戒了。一个人在一个人群当中有不有威德啊，有不有威信，能不能受到大家的尊重啊，你做领导下面能不能听你的话，这全靠你有不有持戒的力量啊。如果一个低贱的人都能持戒，他就不那么低贱了，他就有高贵的一面。如果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他都不持戒，他身上就很低贱了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这个戒律要非常重视，威仪无缺啊。这样就把这个持戒的功德啊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好，请看下面经文。戒香熏修，如此行者，命欲终时见阿弥陀佛，于足眷树放金色光，持七宝莲花指行者前，行者自闻空中有声，赞言：善男子，如汝善人，随顺三世诸佛教故，我来迎汝。行者自见，坐莲花中，莲花集合，生于西方极乐世界，在宝池中。这个中品中生子以他一日一夜精进奉持戒律的功德求往生，这是能感之境。这样他就戒香熏修了，这个戒持戒的功德就像就有香啊啊熏习作内心啊。那么这样的行者到临命终时就感得见到阿弥陀佛于诸眷属，这些眷属也都是那些比丘眷属了啊，以比丘众前来，阿弥陀佛放出金色的光明啊，这些比丘眷属手里拿着七宝莲花到达这个行者的旁边啊，行者自己就听闻到虚空中传来赞叹的声音啊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的赞言了啊。善男子啊，善男子就是对他这种赞叹啊，赞叹啊，如汝善人啊，就是你能够深信佛的语言，能够随顺佛的教次啊。这个戒律可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要宣说的，是放之法界而皆准的真理啊。一切诸佛都会把五戒十善作为啊正面价值的都要说，所以戒律呢，唯有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才能够给我们实施出来，啊，是为道自戒，啊，小乘戒是随着有饭来治，大乘戒是称性而说，那都是过去诸菩萨以诵 现在诸菩萨经诵，未来诸菩萨当诵的这些戒律，也就是三世诸佛都要宣说的啊，所以这就随顺三世诸佛教故。那么我来，所以来迎接，迎就是来接引啊，接引。那么这个行者啊，听蒙阿弥陀佛赞叹，当下见到自己坐在七宝莲座上，一坐上去呢，莲花就合了，合起来闭合，闭合了之后很快就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在七宝池里面啊。好，请看下面。今于七日，莲花乃复，花即复矣，开目合掌，赞叹世尊，闻法欢喜，得须陀洹，今半劫已成阿罗汉，是名中品中生者。这是到达西方净土莲花开放的时间，是经过的七天莲花才开复。莲花一开复之后，就得到殊胜的利益啊，就睁开眼睛就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阿弥陀佛就赶紧顶礼合掌赞叹阿弥陀佛对自己的恩德啊。那么阿弥陀佛就会跟他讲经说法，他闻到这个法心怀踊跃，法喜充满，当下就断见识见惑，得出果啊。须陀洹是出果，断见惑啊，断见惑进一步的啊，断上三界的见思惑啊，就经过半劫的时间，就得到了阿罗汉果。好，这就是中品中生的情况。在我们这个世间，有很多比丘往生者是属于中品往生的。啊，我们来举一个。宋代有位比丘叫法慈，他相信净土法门，修净土忏呢都修了三年，曾经燃两个指，燃指供佛啊。那么他受过戒，受过比丘戒，然后他还真受戒法，就是讲加法啊，再重新受一次啊，说明他是对戒律的尊重啊。因为比丘通过一种这种登坛白事结魔的这个过程，他内心这种对戒律的无作戒体的强化是有作用的啊。无作戒体就会在他的行为当中任运产生一种止恶防非的力量啊，使他能够把戒律持得如法，持得清净啊，他真受戒。他自己造西方三圣像啊，造像功德是很大的啊。波著三昧经讲，一个念佛行人要得一切佛在前悉地三昧，要造佛像，造佛像是他得到三昧的真上缘啊。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每一世他都会去造像，造佛像啊，透过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，引发大家的恭敬心，引发大家信心的善根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东林寺在造48米的西方三圣像，也是给广大的信众提供一个啊积累功德的一个机会，一个福田啊。那么造西方三圣像，同时他在读净土经典， 每天朝拜日课，诵观经，诵阿弥陀经。他这个求往生的心很急切，他每天都祷告，愿意把这个娑婆世界的寿命减短，早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他是这样，哎，这样到临命终时，他就有点小疾病。小疾病，他就在阿弥陀佛像前祈祷，那种哀哭的祈祷，愿佛早来接引。这种从悲哀的心里面唱出的阿弥陀佛的声音，都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得到。啊，就在他悲心念佛的时候，忽然看到阿弥陀佛像现前，藏六像，就站立在七宝池上。他一看到这个景象，就跟旁边的这个徒弟说：“我已得中品往生矣。”所以就端坐，啊，念息端坐，念佛往生。可见同修们呢，能得中品往生也不简单呐。啊，好，请看下面。中品下生者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孝养父母，行事仁慈，此人命欲终时，欲善知识，为其广说阿弥陀佛国土乐事，一说法藏比丘48愿。好，先看这段。中品下生者，是奠定其往生的位格，是什么？是四善上浮凡夫人，就是修世间善的这种啊上乘福德的凡夫人。他没有修过佛法，也没有闻到出世间法，是这么一类人啊。可见这个净土法门涉及之广啊，啊，摄受众生的根基很广啊。那么简基就是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他只是孝养父母，行事仁慈，天性很纯良，从小就有很好的孝心，奉事六亲啊。这个孝在儒家非常重视，佛教也非常重视，说明这个孝在人格、道德人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！一定要把这个孝道继承下来，发扬光大啊！这个佛以身作则，示现孝道。有这么一个公案啊，佛在世的时候碰到有一年闹饥荒呢，那个佛陀在世，包括佛在内，都是要托钵的，天天托钵，这样都闹饥荒，人家各个人家自己都吃不饱，怎么会给饭给你啊？所以这个托钵就很困难。佛就是拿着钵，第一天托钵没有给的，第二天托钵也没给的，第三天托钵都没给的。当时正在，因为佛托钵有一个规定，你只能托七家， 七家抽不到你就得回来，今天没缘，你好好去打坐去。这样回来，佛回来的时候中路碰到一个比丘，比丘一看到佛没有脱到饭，就问佛，看到他佛面有饥色啊，饥饿之色，问佛，佛说我现在没有力气跟你讲话了，我三天都没吃到饭了。那这个比丘心里就很哀痛啊，觉得佛是三界之尊啊，这个都托钵到饭，他自己当然他自己托钵，这个比丘也很困难，他想到要供佛是吧，佛是出世间最极之福田嘛，所以他想到怎么去弄这碗饭来，自己也没有东西，他就想到把自己的三衣啊卖掉，把三衣卖掉以后弄了一波啊很好的米饭，赶紧供养佛陀。佛陀一看就明知故问，说现在饥饿年代，饮食难得，你从哪里得到一钵这上好的米饭呢？啊，这个比丘也很老实说，说我看到佛陀三天没有脱到，我于心不安，我把我的袈裟都卖掉了，啊，来换了这一钵饭，来供养佛。佛这时候说啊，你的好意我领了，但这个三衣，这是诸佛的床相啊，解脱佛啊，最尊、至贵、极恩，现在你把它卖了，你得这碗饭，我吃都吃不消，啊，我不能接受你这部分。那这比丘说，连佛都吃不消这部饭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吃得消这部饭呢？佛这时候就问，你有父母否？他说有。好，你的父母能够消化掉这部饭，父母对你有大恩故啊。佛还进一步问，你父母信，对佛信佛有佛的信心吗？信佛吗？这比如说我父母都不信佛呀。他说，佛说啊，你把这钵饭供养父母，你的父母就心生欢喜，他就会信佛了。啊，等他信佛的时候，你跟他去受三皈依，你的父母吃这钵饭就能吃得消。啊，是这样以身作则的教育这个比丘，要孝养他的父母啊。那么佛陀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啊，这个到刀地天为他的母亲说三个月的法，他的父亲亡故之后，佛亲自扛着那种啊棺柩啊，都实现这样的孝道啊。所以一个人能有孝道，他的性情就非常柔善，这个柔善就有一种迁移呀，他就会对一切众生遭受苦难，他都有恻隐之心，他都有慈悲之心，他都有帮助的行为。所以一个人纯孝的人，他还有一个一孝作忠，他在国家政府去做事一定会忠心耿耿啊，求忠诚一孝之门呢，啊，所以这种人他自然的啊，他没有听闻过佛法，也不理解，也没有对出世间法的一种寻求，只是自己凭着叙事纯良的天性，自己去行孝道。是这样的一种人啊。那么这种孝子呢，那都是得鬼神恭敬的，他就积累了很多的福德，到他临命终时就会感得 信佛的善知识，为他来广详细宣说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种种依正庄严、种种快乐的事情啊，并且为他来宣说法藏比丘48大愿的内容。48大愿接引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辩解。你看他是临终的时候遇到了佛法。好，我们请看下面经文啊，这经文。闻此事已，旋即命中，譬如壮士取身比亲，寄身西方极乐世界。今七日已，欲观世音及大势至，闻法欢喜，得须陀洹，过一小劫，成阿罗汉，是名中品下生者，是名中辈生祥，名第十五观。啊，那么这个孝养父母的这个人，临命终时闻到念佛往生一法，这个是很紧要关头，他一闻到之后，这里面就包含信了，他有纯良的孝道之心，就是有很厚的福，他在福里面跟慧是紧密相关的，对这个阿弥陀佛48大愿他当下产生的信心，这种信心很快他命中你看他的神思就马上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。就像一个壮士啊，这个取身比亲，伸个手一样的那么简单，那么容易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说明这个闻信48大愿的力量，这时候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就在导引他的神识去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么一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经过七天的时间，他的莲花就开了。啊，开了以后就遇到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为他讲经说法。他一听就心生欢喜，破见惑，得出果须陀洹。再经过一小劫之后，证得阿罗汉。阿罗汉果，啊，这个阿罗汉果是从他断见识惑的程度来说，啊，一般他闻到观音释字，跟他这时候讲法，一定是讲大乘法，不会讲小乘法，啊，所以他啊开始超然断见识惑，得阿罗汉果为他的开始，马上就能够转入到大乘菩萨的位置，作为他的终结。啊，这是中品下生者的情况。那通过这个经文给我们很深刻的启示，我们每个人要为那些从来没有闻到佛法，在临命终时这个关键时刻，我们要主动的介绍净土法门，介绍阿弥陀佛48大愿。啊，那么很有可能他借着他生前的孝道的福德，他马上产生信心，马上产生信心，马上产生作用，马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这么快速。啊， 我们东林寺有一位比丘，谈他父亲往生。他的父亲非常老实，但有一点非常孝道，是一个大孝子。平时呢，尽管他的子女也都信佛了，甚至他的儿子都出家了，但是他还是天天就是干他的活。啊，对佛经也不怎么看，也不怎么问，啊，但有一点，他吃过饭，坐在炕上，他愿意听听念佛机，啊，听听佛号，但从来没有开口念过几佛，啊，结果他有一天，哎，他身体一直很好，他就到他那个大女儿家去串门。串门就一般几个子女家，这个子女住一段时间，那个子女住一段时间。他住在大女儿家的时候生病，生病他就到医，他的女儿也比较有孝道，就赶紧送他的老父亲去到医院去看。看的话，准备打那个吊瓶呢，那个吊瓶的针插不进去，插不进去。他这个人也不愿看病，就说回家回家。回家，等到回来之后，就坐在沙发上，坐在沙发上就有点这个身体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。于是他的老伴和女儿就在旁边赶紧帮他助念，给了一张阿弥陀佛像给他看。他也不念，他就盯着那个佛像，盯着看看。他跟他的老伴说，伸的手说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老伴当时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啊，这是你的手啊，什么啊？他这个问了两句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就闭上眼睛，就是靠在沙发上，一靠在沙发上就走了。啊，然后帮他助念的有个小女孩，在助念的过程当中看到那个莲花，哎，整个的那个场面。非常有香味，啊！最后他的儿子这个比丘师傅以后想着说这个说问手这是什么？大概是阿弥陀佛手伸过来了，手伸过来他就问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他父亲还真的往生了，啊，就是以孝道，啊，去往生，还有一个居士。谈到他碰到一个大学教授，啊，生病，病得很痛苦，半身不遂。然后这时候他是他的亲戚嘛，觉得他实在太痛苦了，也是一生搞科研，没有闻到佛法的人，就在这时候告诉他："哎呀，你又是大教授，学问又很好，那善根很深厚，你这时候好好念佛就更好了。"这个，他就跟他讲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。那位老教授还听得很认真，哎，听得认真。这个他的亲属是个居士嘛，好，他说现在你跟我一块念哈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但是他那个老教授念不出四个字，就是啊，他是带着啊走的。哎，这个一啊的话，这最后一个啊都是脸上通红，他想用最大的力量念这个啊。走的时候，那个他这个居士摸了一下他的头顶，头顶非常滚烫。所以这个世间很多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，我们为报众生的恩，也是做阿弥陀佛使者，有这个机会尽量在临命终时跟他介绍。往生一法，说不准这个机会抓住了，他就成功了。啊，劝进行者，啊，这是这一愿告诉我们的：一生没有闻到佛法，临命终时闻到善知识，跟他说，就解决问题了。所以我们也要担当起这样的善知识。 好，请看下面。这是总结性的战绩。忠备忠行忠根人，一日斋戒处金莲，孝养父母教回向，为说西方快乐音，佛于声闻众来取，直到弥陀花座边，百宝花笼金七日，三品莲开正小真。好，这是对忠备三品往生的一个总结性的记载。啊，忠备往生，说以忠行，忠行就是他以持戒的福德，就是前面净业三福里面的第二个福，戒福的忠行。啊，忠根人，他说以忠根基的人，为什么成为忠根基的人呢？他有一颗对生命的出世的这种寻求，所以他能够接触小乘的初世间法，啊，中根基。然后他一闻到这个佛法，他能够认真去做斋戒，一日斋戒出金莲，啊，中品上升是可以时间长一点，中品中升你就一日一夜。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呀，在弘玉律师那里他有一个提倡，就是对比丘也提倡受八关斋戒。啊，那么我们在东林寺十天百万佛号都要十天连续受八关斋戒，昼夜念佛的这一天也要受八关斋戒。啊，这也是根据无量寿经的往生条件。啊，十日时间乃至一日一夜念佛，前面是斋戒清净的。啊，斋就是过午不食啊，戒就是要奉持戒律呀，八戒呀，啊，所以一日夜的这个八关斋戒这样的持戒功德啊，当然也包括沙弥戒、比丘戒，你这个持的清净，回向啊，阿弥陀佛，临命终时。大悲摄受啊，乘着金色莲花往生，这是中辈中品上升，中品中升啊。那么中品下升是孝养父母，把孝养父母的孝道功德回向啊，这里特别要让他产生信心，你就为他宣说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，但受极乐，宣说阿弥陀佛的慈悲大愿，这样的因缘果报，这样告诉他，哎，这样他就有求往生的心啊，这样阿弥陀佛以声闻圣众都来迎接他啊，直接就到阿弥陀佛的七宝莲座旁边啊。那么这个中品下生的，他是百宝莲花这个闭合，要在那里面经过七天，啊，七天才能开，啊，所以这个中辈三品，它无论是一去就开，还是经过七日，啊，都能够证到小乘的果位。小乘果位一般叫四相四果了，啊，这里从开始证须陀洹，最后证到阿罗汉果，啊，这里证小真就是证小乘的啊果位，是指他断惑的程度，啊，断惑程度。那么西方净土是大乘菩萨的世界，那么这些持戒啊孝养父母往生者，都会具有大乘菩萨的种性，啊，直去 大乘的正定句，啊，正到大乘的佛果。好，我们今天把中辈往生就做了介绍。